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尔摩沙大搜查，我是啾啾，很高兴又跟您见面咯。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去台北县的八里，当我们走在八里左岸欣赏着淡水河的风景时，骑脚踏车也好，漫步也好，满足五脏庙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八里的老街了。便宜又好吃的小吃一家接着一家，我们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当地很有名的小吃，传说外酥内软，吃起来又香又 Q 的双胞胎。这双胞胎怎么能吃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块去看看吧。
不管是跟着全家人，或者是三五好友，还是带着你的恋人，又或者是你只有孤单一个人，来到巴黎啊，都能让海浪冲走满身都市的尘嚣，让心情随着海风而飞扬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福尔摩沙大搜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蓉。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北台湾的巴黎，在巴黎啊，不只有好吃的小吃，而且还有很多漂亮的风景哦。走，现在要去看看。
与淡水隔海相望的巴黎，虽然昔日是个小渔港，但是经过政府的重新规划整顿，从原本杂乱无章的巷弄，摇身一变成为优美的旅游景点。宽广的活动空间，木质的左岸步道，吸引了许多人们来此游玩。在假日的午后，悠闲地漫步在巴黎的渡船头老街，哇，真是一大享受呢。如果这时再来杯清凉的西瓜汁，那就更完美啦。
老板，要买西瓜汁。西瓜汁买到了哦。在夏天啊，我最喜欢吃西瓜了。不能吃西瓜的时候，喝杯西瓜汁也不错哦。台湾的西瓜汁便宜又大碗，喝一杯啊，帮你暑气全消。哎，很多人呢，这边一定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刚好肚子也饿了，去看看吧。
哇，琳琅满目的点心，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好吃哦。来过巴黎的人都知道，巴黎有一样小吃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哦，那就是双胞胎。
哦，原来这个就是双胞胎啦。各位观众，你知道双胞胎是什么吗？它可不是台湾原本就有的点心哦。
这其实之前不是台湾这么有名的东西，其实它是外省人的东西。那老板觉得外省人吃的那个东西他嫌有点粗糙，所以他把它经过他加了其他的配方，然后让它更柔软更好吃，甚至于凉了之后还是那么软。
其实双胞胎就是以前外省人吃的一种油炸面食，老板将其改良为适合台湾人口味的在地点心。由于制作上外形就像两个面包缠在一起，所以被称为双胞胎。
一般的话像南部人啊，反正说听不懂，那根本马上就是什么马蹄马蹄，他听不懂啊。后来说啊，把这个比较简单一下，这是看到哎这两个，哎这是两个好像双胞胎，那两个实在是像双胞胎，然后我就说把它起名为双胞胎。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马蹄啊。
听老板说，双胞胎这个叫法可是老板自己想到的呢。从前的人叫它 Medejin， 念起来不顺口，老板看它两球粘在一起，就改名为现在的双胞胎。不啰嗦，现在就赶快来尝尝双胞胎的滋味吧。嗯，一口还不够，再咬一口。这小小的双胞胎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大家都这么喜欢呢？
主要是由鸡蛋跟鲜奶打起来的，再加老板特制调制的配方再加下去。
我们的食材就是很简单，就是一般的面粉，还有我们是用的是鸡蛋， 还有那个鲜奶去调配而成，就是这样。因为双胞胎，我们一般的话，你像这边是粉面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不酥嘛。啊，我们的特色就是这瓶糖衣，那用那个细沙，跟那个面粉，三分之一的面粉，两分的那个细糖，我都搅拌，所以把它再擀成一个像一个那个薄薯一样很薄，后来就是很浓，就这片的双胞胎会很。酥软酥脆，很好吃。
老板一点不藏私地告诉我们，他的双胞胎都是坚持用鲜奶和鸡蛋做原料，完全不加水，再加上特制的糖衣包裹在面团外，难怪酥脆的外皮下是浓浓的奶香。咦，好可爱的袋子哦！这三个戴斗笠的女孩，该不会就是三姐妹吧？
我有三个女孩子。所以我的构想就是把这三个人物，来应用在这个纸袋里面。
原来袋子上的三个女孩子就是老板的三个女儿，戴着斗笠的可爱女孩们可是老板不可缺少的好帮手呢。
我们那时候还小啦，因为油锅你站不到，你知道吗？然后就要拿那个椅子垫脚，你还是必须把一天的分量炸起来啊。因为我们卖早餐，我们要负责把早点送到同学的手上，把钱收回来。啊，放学的时候就换妈妈在炸，啊，帮忙收摊这样子啊。炸双胞胎是我唯一的乐趣，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呐、啊。对啊，就你看嘛，就一个双胞胎，你丢下去之后，它慢慢长大啊，你就觉得太有成就感了。每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你不觉得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啊？
靠着全家人一心的努力，加上老板用心的改良双胞胎的口感，终于让姐妹双胞胎打响了口碑。虽然物价不断调涨，不过老板已经十多年没调价了。
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个双胞胎，是一般人讲都是小点小点心嘛，一般的也是一般的人在吃，如果也算是大众的口味啦。如果你要调高的话，一般的像我们基层的劳动的一些好朋友啊，他反正说，如果你要调整成本的话，最起码要13块以上。我们想着那这个店里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女儿在做，如果我们三餐能温饱就好，不计较说，一定要赚多少钱的。
老板说他书读的不多，不会讲话，但是他对双胞胎的用心，对人的热情是不用用言语就可以传达的哦。张安满老板因为家境的关系，13岁就出来工作了。一开始老板学的是灌制黑胶唱片，后来转行学习了西点的技术，也将之应用在双胞胎的制作上。虽然没有赚大钱，但至少也让他们一大家子衣食无虑。老板可真厉害呢，不只会做美味的双胞胎，连甜甜圈都很好吃呢。怎么还有没看过的小吃？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人还吃得这么开心，我一定要看看那是什么东西。走进店内，看到的就是老板坐在桌子前，熟练地搓着面团。诶，长得怪模怪样，又不像双胞胎，反倒像是女孩儿头上的辫子。
这就是麻花卷，这福州话叫尾巴。
这种是古早迄款老师傅传落来功夫啦。
老板坚持麻花一定要用手工去揉去捏，这样才会酥脆好吃。看老板熟练地搓着麻花，面团在老板的手中都乖乖地自动听话卷起来了呢。麻花捏好之后就可以下油锅炸咯，最后再淋上刚煮好的糖浆，看起来好好吃哦。诶，差一点忘了我们的重点，那就是两相好与双胞胎到底是什么关系嘞？
原本双胞胎是台那个福州话叫蚂蚁，蚂蚁就是马耳朵的意思。现在一般的双胞胎大部分就是比较偏向软，比较面包类的制作方法。对，那我们这种是比较传统，比较口感比较 Q， 对，比较扎实的。
这就是正传统的做法咯。 古早的口味的啦，无乌白掺物件，啊，足天然的做法安尼啊。像迄烹料我嘛无，唔是用烹料，我拢用正芝麻来做的。嘿，芝麻拢保护咱身体都好诶。
用扎实面团下去做的两相好，没有添加多余的香料，单纯朴实的呈现出芝麻与面粉的自然香气。
我爸他从那个大陆跟着那个军队过，那他来到这边之后，本来一开始也是靠山吃山靠海吃啊，一开始跟人家去抓鱼，可是抓鱼他的毕竟比较危险，风险比较高，然后而且也渔获量不是很稳定，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做一些那个传统的故乡传统的这种小吃啊，然后给这边同乡卖给这个同乡这样子，对，这样就可以养育我们家四个兄弟。
带来的道地味道不仅慰藉了福州游子的思乡之情，也让现在的人们一尝传统的美好。两相好，两相好，这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爸爸就是福州人，我爸跟我妈这样福州人，那就看我们叫两相好，那就是取他那个两福州跟台湾，他两相好这样，两个人这样好像很恩爱这样，对，然后就作为我们的一个商标。
原来招牌上的老公公、老婆婆就是用老板的爸爸妈妈当灵感的，一方面符合两相好字面上的意思，一方面又可以纪念父母亲创业的辛劳。
对，
两家老店与巴黎一起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也见证了巴黎从淳朴的渔村到今日现代化的转变。不同滋味的双胞胎背后有着不同的故事，但同样的都在坚持着那陪伴着许多人成长的味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要带您去搜查台湾的农产品哦。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呢是白玉苦瓜。白玉苦瓜外形呈现白色，苦味比较不重，所以比较受到欢迎。而且听说啊，这苦瓜跟一般的菜肴一起炒的时候，苦味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配菜哦。所以苦瓜呢是苦了自己，却不会苦到别人，这精神很伟大吧。在彰化县东罗西旁有一位吴大哥，他照顾苦瓜的方式就像是让他们住在五星级的顶级套房，细心呵护就是希望给消费者最好的品质。所以苦瓜吃起来虽然有一点点苦，但是他们的用心却让它尝起来还多了一份甘甜的味道。
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什么菜既清凉又开胃呢？苦瓜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一般的苦瓜都具有苦味，有些人就不是很喜欢吃苦。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不会很苦又好吃的苦瓜哦。到底是什么样的苦瓜呢？答案就是白玉苦瓜。白玉苦瓜长得像白玉般的晶莹，因而得名。要是把它直接切片并淋上美乃滋，哇，那可真是清凉又美味呀。在很多的高级餐厅可都是把它作为凉拌的食材之一哦。
苦瓜比较有人买
还是买比较有人买？所以餐厅啊，在一大餐就可以吃吃。
苦瓜向来被视为退火提神滋补身体机能的最佳蔬菜，也被当作养颜美容的圣品。《本草纲目》记载，苦瓜一名锦荔枝，生则性寒，熟则性温，味苦无毒，降低血糖。
你爱食什么种？
我爱食双火龟。
什么？
我拢擦咸蛋。
擦咸蛋
的。
真的哦？啊，你擦过吗？
我也擦过头啊。
擦过头啊。
在台湾栽种的苦瓜，大致可分为白玉苦瓜和翠玉苦瓜两种。白玉苦瓜属于平地种，苦味较轻。翠玉苦瓜呈翠绿色，味道比较苦，属于山地种，所以又称为山苦瓜。目前白玉苦瓜较为盛行，因为除了价格好、外观好看外，口感较不苦，受一般消费者所能接受。
你们喜欢吃苦瓜吗？
喜欢啊。
喜欢啊。
喜欢吃山苦瓜还是
白玉苦瓜？
都喜欢。
有趣的是，苦瓜如果和其他食物一起煮、一起炒，苦味却不入其他配料中，真是苦了自己啊。想想这种精神还真是伟大呢。因此苦瓜就赢得君子菜的美名哦。
以前各位的翠玉嘛，
对啊，
翠玉也去起顶高，接受量不接受那个用意不好啊，
对啊，
所以今麦大家拢种个农民种个物件都是假，都、就是要卖的价钱好一点，
对，
啊，都、就是白玉苦瓜假去起顶哦，台北、屏东、高雄、台中，他们的接受度就
很高，
对啊。
听说彰化县东螺溪旁有一位乌秋淼大哥，可是当地苦瓜王哦。怎么说呢？他种植的白玉苦瓜产量及品质可是会让人竖起大拇指说赞的。您看看这一眼望去，可以见到往室内外形丰满、色如白玉的苦瓜，一条条的悬挂在半空中，产量真是有够惊人。密密麻麻的苦瓜条，每颗苦瓜都很卖力地生长着，连棚架网都被苦瓜压到变形了。种苦瓜才两年时间的乌大哥是靠什么秘诀可以种出惊人成绩的白玉苦瓜呢？嗯，
这种经验啦。
经验吗？
经验。
是讲经验是用得哩。
经验有当时啊爱问别人，实际吼当着这个栽培过程啊有一挂状况吼，嘛是爱家己去摸索去思考。这个苦瓜吼，你讲看简单，但是伫咧管理的过程吼，伊会有产生真侪迄个一种症状出来，类似那落困迄款的有无？你若控制了无好，伊会许歹过来就无苦瓜啊。
乌大哥说，一切都是靠经验摸索出来的，有时苦瓜出现一些状况，就要赶紧处理。要是没处理好，到时可能就要望瓜兴叹喽。
你感觉你迄个啊，跟人无同款的，你有啥物撇步
无？无同款的撇步，就是栽培的往事内底吼，伊的栽培过程的成本会较低。
你讲
这
较低啊？
因为伊相对就是伊的内面无病虫害啊，因为农药现即卖真贵啊，过量的使用农药。嘛，三星有真侪困扰啦。第一，对咱人体无好；第二，消费者甲咱买嘛，食伤侪的这个有喷农药的这个蔬果嘛，较对身体无好。
你
讲
用什么有机肥啊？
什么？这像昨天下午这个阿古林啊。
你
爱
古林
哦？是啊。哎，阿无你像落真侪雨吼。伊土壤内底会产生氨气，你正用牛奶发酵的吼，伊类似氨基酸，伊迄个氨基酸内底有一挂菌，有一挂好菌哦，伊会去甲迄个要制造氨气的迄个菌物先甲伊食掉。即丛阿个结杂霉菌都发出来，
我都明显的呢。
像这有，这拢不发新
的，拢发新菌啊，拢个白白的。伊迄就是养根作用就对啊，
强化根部。
乌大哥的苦瓜可都是有机栽培的哦，使用往事的话，不仅可以降低农药使用的成本，而且可以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另外还使用发酵过的牛奶来施肥，以改善土壤的土质，再再都可以看出他对苦瓜用心的程度。
饲的蜜蜂底下，蜜蜂啊，蜜蜂就爱来底下饲蜜蜂而授粉。啊，伊伫一般温室内底吼，伊个气温伤悬，种即个瓜类、爬藤类，那底爱授粉呢，都无比较吼，伊个产量会减。
啊，你授粉你是拢
靠蜜蜂？
靠蜜蜂。
哎，
啊，人呢？
人免。
你完全拢靠蜜蜂、
啊？哎，靠蜜蜂。这里面苦瓜现在搞这个嘛，
蜜蜂啊，
授粉呢。
一般农民种植的苦瓜还都需要利用人工来授粉，想不到乌大哥竟然完全只靠蜜蜂，原来这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啊。乌大哥的苦瓜往事看起来有够特别的，看来真像高楼大厦，看到别人种的苦瓜住的是矮平房，乌大哥竟然让他的苦瓜种在总统级的高楼呢。
有像特殊作用，
接起来 通风较好。
通风较好。
嘿，通风较好吼，你相对你蜜蜂你嘛爱给伊一个空间呐。
对啊。
你正经网子呐，抄到这么高有无？伊伫咧飞的迄个范围有无？
对啊。
伊的环境的会受到限制啊。伊安飞起来才袂去直接就去弄着网啊，哎，弄着网啊，伊的翅膀伊会受伤，哎，受伤吼，到尾啊，你饲在内底的蜜蜂哦，伊的数量会大大无。
原来大高楼的作用是为了蜜蜂的授粉而考量的。吴大哥说，蜜蜂的活动空间充足的话，苦瓜的授粉就会比较完全。而这一大片的铁架网室可都是吴大哥自己亲手搭建的哦。说实在的，真是有够用心的。
苦瓜的吴大哥一家人每到农忙的时候，都是出动全家大小一起帮忙。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吃苦，而且他们都觉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一家种苦瓜的人家，他们的苦瓜精神很值得我们的学习哦。
其实吴大哥一家人都在种苦瓜，原本夫妻俩是从事搭架钢铁工程的行业，因工作时间长，常常要忙到三更半夜，对家庭的照顾有限，所以六年前夫妻俩毅然决然地转行当起农夫来喽。
比较自由啦，啊，较无迄种工期的这种压力啦，啊，这嘛拢家己打的。
伊咧看鸡仔时，就是看伊这温度了，伊这就是较平，平还佫白多有够。就是不熟啦，就是会当慢啦。
每天天刚亮，吴大哥一家大小都必须下田采苦瓜。说现在的小孩是草莓族，吃不了苦，这对吴大哥家的小孩来说，这可不是一般喽。他们寒暑假都得帮忙采收。个个都是家中的得力助手呢。
放寒暑假拢来哦，
还有六日
买来，对哦。啊，就早起来干会搞足艰苦，因为南北囡仔拢伫咧厝搁咧困啊。
还好。
习惯了。啊，你敢会怨叹讲？
都来进厂。
对呀、啊，
那个在顶多。
哎呀。啊，今晚拢是出去倒三工嘛？啊，是吧？是啊，你下摆敢会想要做啥？
不知道
哦。
要不想到遐？
要不去想到遐？或者先倒做就对了。
对啊。
哎，感觉做辛苦的吗？
袂呢。
袂啊。
做关系啊。
现代的父母常因自己小时候吃苦，而不愿自己的孩子吃苦，有的甚至连家事都不用帮忙。而造成现代很多小孩不知父母养育之恩，看到吴大哥一家大小种苦瓜、采收苦瓜这样的景象，好像回到台湾四五十年代农村家庭和乐的情景。
啊，这细汉就爱给他养成习惯，这算爱教伊抓鱼嘛，给他抓鱼吃，那也在。
差
好多，
行
政甲社会才会当适
应。是哦，袂安尼，好新鲜诶。吴大嫂说，种苦瓜和养小孩一样，除了适时给他照顾，该喝水给水喝，该给多少养分就适时的给，过头了只会得到反效果。像苦瓜，给太多的养分，不是肥子就是母猪太茂盛，而长不出苦瓜来。吴大哥一家同心协力种苦瓜，除了卖得好价钱外，也让生活在都市丛林里的人们吃到这最安全又香甜的白玉苦瓜。他们的用心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